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67回。
这食人王，这大头命令自己的手下五凤娘把他们俩给我拿下。这个不是吹，人家得有这实力。这五凤娘确实也行，可是可怕的是一女的。你掺和这个吗？不是你掺和打仗，你掺和吃人干嘛？他有这瘾，他吃完以后啊，不吃不行，这瘾太大了对他来说。那么天底间什么事儿都有，不是写书的和说书人在这编，那肯定有故事的原型出现才能有这段书啊。这吃人者太可怕，确实啊，就是他怎么想的，他这肯定是一种病态，无论是谁在吃肯定是一种病态。那么这种病态是怎么来的？他在这吃人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想的？他的快感在哪儿来？这味觉咱也没尝过，说实话他哪儿来的真不知道。说这个挺吓人的。这五凤娘接的令以后，这五凤娘一伸手拿出自己这口五凤刀。这五凤刀啊非常漂亮，真是不适合他使。为什么呢？这五凤刀那要是一个小巧玲珑漂漂亮亮的女人使这五凤刀，把这五凤刀往外一拿，那真是个漂亮好看精精神神。可是她就这张大白脸长得这么丑，一个吃人的人使这五凤刀那都把她吓了。她啪把这五凤刀扔在空中，这五凤刀一转，这是个手艺，这也就是通常一般练武术的都抖一机灵，这就是那抖机灵。抖什么机灵？我把这东西抛至空中让你们看看这东西绝不绝。这突一转，这刀是平着转，那按理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它怎么会能平着转呢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能平着转呢？这刀它把和刀它不是对称的，它的重量不是一样的，那你要平着转，这就是说你扔出去掌握这个技巧，和它落下来是你的气功运用的气的余力还没有完，这刀才能平着转下来，才是这么回事。这刀噗下来一纵身，啪，他把这五凤刀抄在掌中，啪往腋下一藏，然后缠一下头，啪又把这刀蹬出去，单腿点地，这腿蹬起来往这一站，一个手伸起来显着非常精神，然后收住刀往后一带，刀一站，这个架势啊，这个形象啊，差点架势真好。哎呦喂，哥耶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吃多了，你这多懒呢、啊、这时候应该呀睡上他一觉，舒舒服服的，你说多香啊，美物美食吃饱了，你吃饱了应该休息，你真讨厌非让我们去打架。你们俩叫什么？
我们叫双尾。
哎呦，这女的叫双尾真行，这男的要叫双尾就不好听了。有妈这么叫的吗？双尾啊，我哥说了，本来这仗我不想跟你们俩打，你叫伟华，你叫伟凤是不是？
对，
你们来自寡妇营。哦，寡妇营，我也是寡妇，但我这寡妇妈是花寡妇。我见着好男人一个不放过，我先奸后吃，别人都是先奸后杀，我不杀了多白瞎呀，美物当前，我先奸后吃，有好的我得孝顺我大哥，把这个人头给我大哥，身上肉我吃。他这一说呀，哎呦喂，这二伟啊浑身都起这鸡皮疙瘩了。呵，他拿这话就当笑话说呀，
就跟闹着玩似的。这个不可争辩，这是个事实啊，不用问呢、啊、这是真的。嘿，原来这人是这样啊。你说他们俩就感觉到有一个气场在控制着他们俩，这个气场把他们俩给圈住了，那就是他的气场，太吓人了。你们有一个机会，二位，我们这食人寨不缺男的，这帮臭男人跟我抢食，嘿嘿，缺女的，你们俩还挺漂亮。哎，二位啊，这样吧，你说死也是死，好死不跟赖活着，姐给你俩出一道，你俩给我当小弟，我教你怎么杀人，怎么吃人，怎么倒采花，成吗？如果你们要同意，那么我们号称食人寨三枝花，好不好？我呸！你胡说些什么啊？我们俩死了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，知道吧？哎呦，还跟我来这一套，装处事不惊啊！哈哈哈哈，其实你心里很害怕我。哈哈哈哈，我说的是不是伟华？哎呦，你在这儿故作镇静呢，你别着急，我是逗你玩，就是你们俩想加入得先吃肉啊，你们敢吃吗？你们敢吃人肉吗？姐，我敢吃人肉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呀，刚才我哥跟我说了，说非得把你们俩抓住不可，杀一个呢是晚餐，杀两个呢那就不用问了，是宵夜喽，我又能喝酒喽。我哥这人也是，要不吃好的吧，好几天不吃，吃那些素的，我吃别的肉腥，吃别的肉腥。他说这是真话，他们现在吃别的肉，什么牛肉猪肉的羊肉的都腥，膻，只有吃这肉，哎呦，是他们一个美妙的食品。其实他们也在控制，也不能这放纵自己这么吃，这是他们自己知道的。可是这种瘾他难以对别人表达，不好说出这种瘾，这吃人的瘾。伟凤伟华说，你别说废话了，我问你，我们那个妹妹沙贝尔是谁把她整死的？这话难说，沙贝尔是挺漂亮的，该着他倒霉，他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。其实啊，他这小孩挺单纯的，你说吧哈，他到那老道庙里要放把火，没想到让我们给抓住了，抓住了这老道啊，还有我们上一集啊摩揭山庄啊，让我们把你引到这儿来，这不你们都来了吗？咱就实话实说吧，把这话就说白了，你们都来就为把你们引这儿来，把他抓来了，抓来了给你们放出一画去，说呀我们要吃他了，还有那蒸那个就清蒸的那个林红，这都是这样来的，说我们要吃他们了，你们一听害怕了，不能让吃啊，得救人呢，但是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大能耐，对吧？哇，你们就来了，来了一会儿你们就都死了，不就这么点事吗？后边冰窖都准备好了，我大哥说了都冰起来留着过冬用，过冬啊就不用再上外头找人去了，这个卸吧卸吧，把这个肉啊拿冰盖上，盖上到时候去吃前还得新鲜，拿冰盖上之后呢，在冰上还得浇水，拿冰盖上浇水，这都有冰窖子，他过去有冰窖子，那冰窖子干嘛？就跟现在的冰箱似的，就是有钱人家冬天前积攒一些冰，大冰窖子里头那温度的山洞里头总是那么低，然后呢就储存一些食品夏天前用，那你不能天天杀猪宰羊的，到这求块肉就用了啊，杀完了往冰窖子一搁，相等于现在的冰箱。那么现在冰箱的原型也就是那个，也就是根据那个原理来的这种冰箱冰柜的。可是呢这五凤娘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，把你们杀了搁在冰窖子里以备不虚之师啊，哎，冬天前吃点麻的行不行？所以说我跟你说，沙贝尔呢他就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，所以把他绑到这儿来，绑到这儿来开始前也想不先吃我大哥的馋，他就说这小脸蛋这么好非吃不可，他见好女的，他跟别的男的不一样，他不稀罕，他吃， 他不是说这女的来了长得怎么漂亮，他怎么办了，跟人家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没有，他不喜欢这事儿，他干嘛他给吃了。这不刚才说你们俩因为你俩长得漂亮让我把你们俩抓住，一个是宵夜一个是晚餐吗？他看着好女的他就这样，今天他是最高兴，行吗？来吧，你们俩就死了吧。嘿，这商量着来，我们俩就死了吧。双伟心想，就我们两个人要打你们，那还费事吗？双伟这才往里进刀，别说话，唰唰两刀就进来了。因为你自己个儿啊，已经把你自己所做的这些罪行都说出来了，都亮出来了。既然你们都说出来了，都亮出来，那对不起，杀你们势在必行了。因为你们吃了我的好妹妹沙贝尔，所以我们要为沙贝尔报仇。其实这二伟那在寡妇营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啊，因为长得漂亮武功又高，那就这样人他才遭到器重啊。这么漂亮武功这么高，没走了歪道，没走了邪道，没什么倒彩花，其实呢就是大姐伟华的丈夫离家出走跑了。伟华的丈夫长得也很帅，也是武林当中一个了不得的小人物，在江湖道上号称巧手张华。这巧手张华有两下子，哎，没事啊，这个做个兵器呀、啊、打个小架啥的行，这个兵器做得好，修理兵器修理得好，叫巧手张华。这人长得挺帅的，那么那一年呢，这个伟华呢就跟他好上了。因为伟华呀，他们姐俩呀就差了一岁，伟华伟凤这小姐俩长得还挺像，但不是双胞胎，不是双胞胎，哎，就是这个亲姐俩，但长得像。妈妈爸爸去世的早，姐姐这伟华对伟凤就是好，看着这个伟凤啊长大，不但看着伟凤长大，对伟凤好的程度甚至于超过妈妈了，就超过他妈了，都什么东西啊都得给这个伟凤吃。然后陆林道的人就问说，你对你妹妹这么好，那我妹妹怎么呢？可怜呐，那么点就没了爸妈了，就剩一个姐姐，我是她最近的人最亲的人，我能不给她好的吃吗？我能不给她好的喝吗？我有一切我都是她的，除了我老公不能劈他一半，其余的什么都可以给他一半，所有东西都是他的，包括我，就是老公不行。因为呢这个老公是我自己的，我得自私点。后来他们俩就结婚了，跟这巧手两个人结婚了。结婚了呢，这小夫妻感情还真挺恩爱的。哎，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巧手跟自己媳妇儿恩恩爱爱，一家三口过得挺好。虽说是武林中人，但没整那奢侈的房子，豪华的房子，就是这么三间房，这日子过得也挺好啊。三间房，姐姐做饭，妹妹买菜，妹妹做饭，姐姐买菜的，这姐儿两个侍奉她一个人。这巧手她在家接点活，虽说挣不了大钱，但是一般的兵器坏了都找她。都找他呢，那钱也不少。所谓的大钱不能像人做生意那么大，但是过日子是非常好。人家呢伟凤伟华就说呀，你这样正好，我们呢别太高调了，就这样生活呢，我们也不出去打不出去战，我们练完武术就防身就行了，这世道不好，咱们就平平安安的过。这巧手这小子一开始前也行，后来呀就耐不住寂寞了，就琢磨自己在家待着腻歪。另外呢就看自己小姨子漂亮了，怎么看这伟凤怎么漂亮，就没事拿语言勾搭伟凤，就跟伟凤聊，凤小姨子宝贝儿哎，嗯，就来这个了。开始呢伟凤呢就寻思，我姐的丈夫，我姐的丈夫吗，那是我姐夫姐丈，他说一句两句过头话没什么，你说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我是姑娘不假，我毕竟我们仨在一个屋，早上起来蓬头露面的时候第一个见的也是姐夫，也是让姐夫看着我自己脚的人。过去古代人那脚不轻易让人看， 那有时候晚上洗脚，姐夫在这打水，光着脚丫把这缠脚布拿下去，姐夫就能看见，这也不在乎，因为是姐夫嘛。开始呢，这姐夫巧手呢，就这么用语言呢勾搭勾搭的，刺激刺激他呢。就这样，人家伟凤也不跟姐姐说，说这点事儿你跟姐姐说啥呀？没想到纵容他了，你这一不跟姐姐说不是吗？这小子就误以为啊，他好像是有点意思，没有推辞，后来就动手了。哎呦，你姐呢？我姐出去买菜了。好，来，啪，用手就一把这个伟凤这个肩头，姐夫今天给你露一手，做做菜行不行？这也没有什么想法，有啥想法？姐夫抱你一下能怎么的？是不是？再后来又变了，变本加厉，他又把人家姑娘给搂过来了。再后来他要亲姑娘，这伟凤啪就打他一个嘴巴子，打一个嘴巴子把这巧手这小子就给打急了，打急了他就跟伟凤打起来了，俩人都会武术要动手。后来姐姐伟华进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跟姐夫打仗啊？妹妹没法说呀，满身是嘴，你怎么解释？说姐他调戏我啊，你他要亲我，你不在家他要怎么着了我，这话没法说，不好说，说什么呢？所以呢这个伟凤就很窝囊很委屈。这回这小子逮着理了，他回头跟他姐姐伟华说，说你妹妹这人心不正，你不在家的时候他勾搭我，你看你是不是把他打发了，咱把他嫁出去吧，别让他在家了，我看着他别扭。你嫁出去他，我得找个好人家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再说你说我妹妹勾搭你，这我怎么不信呢？你看你就信你妹妹的吧，我就说你对你妹妹倾注的太多了，我就说你对你妹妹比我好，怎么样？现在验证了吧，你妹妹是第一，我是第二吧，这事儿可也就过去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伟华就问妹妹，把妹妹找出来了，说妹妹你出来，就把他姐夫说这些话一说。妹妹说，姐你信吗？你跟我娘差不多呀，姐，我爱你的程度比爱娘还多，咱娘去世的早啊。你妹妹是什么样人？你妹妹今年一十八岁了，看过任何男人吗？她就把那天原本的事儿，整个事儿就说了一下，跟自己的姐姐。姐姐说这样，你呀，再试验她一次，我呢，说出去，我在门后看着，我看看她是不是要调戏你，要是咱好不了的，谁欺负你，我告诉妹妹，我也不会干的。谁蹦出来说欺负你，包括你以后的丈夫，我都不干。行，就这样，姐姐早上出去买菜去，妹妹早就收拾干干净净，刻意的把这个小衣服啊撕开一个环儿，哎，这前边呢露出粉嫩的肉皮，但是不是那个很大的胸露出来，没有那个，就给人一种遐思，一种遐想，这就算挺露了，在那个时候。那不像现在都露脐装露臀装，现在那个时代它不一样，那个时候你露了一点儿，那你都是挺新潮的人了，你都会引起一顿男人的乱动乱想，遐想都来了，就是它是这样。所以呢这个乔婶出来呀，呵，一看这你这不是勾引，这就是勾引呢，他就过去了。怎么样，还是想我吧？你看那天我抱你，你就同意就完了，你看这回你是自动自觉，就把这话一说过去，一搂姑娘姐在门后咣就一脚，结果姐两个上去是一阵巴掌撇子啊，不能拿武术打呀，自个儿家人打坏了呢，满以为是教训教训他就算完了，让他知道啊这个学好，这顿打把这小子一下就给打跑了，哎，一去不复返了，再就没回来过，没回过这个家。那你说这姐姐伟华她能不想丈夫吗？丈夫没回来，又没写休书，又没死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，你说她怎么办呢？是找一家是不找啊？ 后来姐儿俩一商量，行了，他愿意哪儿死哪儿死吧，天生天世，天生天化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呢，走吧，去寡妇营。听说有个天下寡妇营，就这样，小姐俩进的寡妇营。来到寡妇营，给他安排点事儿。这俩女孩事儿干得多，事无巨细，都自己干，没有不是自己干的事儿。所以呢，在寡妇营升职升的也挺快，就认识了沙贝尔，跟沙贝尔是成了干姐们儿。那今天沙贝尔眼瞅着沙贝尔让人家给吃了，活拉给吃了，那能干吗？所以这俩姐们儿就是有心跟沙贝尔一起去示范，在寡妇营这些人他背后都有一心酸的故事。没有心酸的故事，你说人好好人当什么寡妇啊？说好家好业好丈夫好孩子，哪有一个女的说我这都不乐意要，我喜欢当寡妇？你多大病啊你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不有病吗？丫是有病，对吧？现在这事儿呢，确实是都有一故事。今天这姐儿两个是非要为自己的小妹沙贝尔报仇不可，所以这两口刀是使足了劲抡圆了，就把自己所学的功力全都拿出来了，一点儿都没留啊。可是他哪知道这吴凤娘可太高了，这吴凤娘她能跟食人王坐在一个桌上，能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吃喝玩乐，那就证明她在这食人营她的身份和她的地位。那么在武术界贼群里头，能证明你地位的就能证明你的武术和功夫，否则证明地位有什么用啊？那就证明了这吴凤娘的功夫高，她拿着自己这口吴凤刀，三口刀聚集在一起，这三口刀可都是很好的刀啊！啪啪啪啪，大家眼见着，这吴凤刀，它是上下翻飞，把两个姑娘这两口刀就给圈在了当中，两个姑娘就在这吴凤刀的圈里头，以刀相磕。打了一会儿，大家看得明白，这已经没有还手之功，姐儿两个是有招架之力，这大梅子就要上，大梅子就要上去跟他们一战。大梅子急了，他这人性格就是这样，这寡妇营出事太多了，不能再出事了，自己的女儿韵儿死了，韵儿死了以后，没想到沙贝尔又出事了，现在换大小伟又要出事儿，那这寡妇营这出了多少事儿？这个说不能再出事儿了，所以啊，大梅子告诫自己，他就准备好了，准备好要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啊，当场这儿已然是分出了上下，是论出了高低。大家仔细一看，就听啊，两声巨响啊。这两声响也伴随着血光啊，鲜血喷涌出来，大家抬头一看呀，原来吴凤娘是刀劈二尾。